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023年1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美国与韩国正计划应对朝鲜核武行动。
白宫证实岸田文雄将于13号访问华府。
美国新一届国会众院议长两轮投票仍难产。
世卫要求中国提供更详实的疫情报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白宫周二证实，美国和韩国正在计划一旦朝鲜动用核武，将采取有效协同的应对行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已交付他们的团队一项任务，为各种作战方式提出有效协同应对的计划，包括一旦朝鲜动用核武，尹锡悦先前曾透露正在与美方商议参与核武计划军演，但拜登总统之后却出面否认。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二表示，因为记者提问用的是针对拥核国之间的用语，让拜登不得不使用否认的外交辞令，重申双方的确有相关讨论。尹锡悦说，为了达到更有效的扩张遏制能力，韩国政府正在与美方商议就核武共同计划军演。他强调，虽然核武所有权属于美方，但相关计划与情报共享以及演习与训练都是与韩国一起进行的。
白宫周二晚上证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13号访问华府，与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双边会谈，预计两个人将讨论美日同盟现代化、朝鲜导弹试射和俄乌战争等议题，同时也将针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交换意见。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期待13号在白宫欢迎岸田文雄到访，以进一步加深美日两国政府、经济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这将是岸田上任以来首度在白宫出席美日领袖会谈。白宫声明表示，过去的一年，拜登与岸田两位领导人密切合作，推动美日同盟现代化，透过四方安全对话，以扩大从气候变迁到关键技术等主要议题的合作，并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区域。拜登强调，他将重申全力支持日本近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日本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同时为未来一年的伙伴关系设定出方向。
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地时间3号表示，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发布限制行动，是试图操弄防疫措施达到政治目的，并扬言要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报复措施。对此，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当天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被问到对中共的尖锐言辞看法时表示，中共当局没有理由仅因为各国采取谨慎的公共卫生活动而进行报复，这些行动是基于公共卫生与科学和来自专家的意见。让皮埃尔指出，现在包括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国家都已经采取类似的公卫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中共当局公布更多的数据，这对识别任何潜在变异株至关重要。白宫发言人再次强调，北京当局没有必要报复，这是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在采取的行动，以保护公民的健康安全。
据印尼能源监管机构上游油气特别工作单位近日表示，印尼已经批准南海主权争议区域的第一个油田开发计划。专家指出，这是印尼当局主张北部纳土纳群海主权的最新行动。上游油气特别工作单位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印尼政府已经允许首个位于南海的土纳油田开发计划，这项计划获得印尼能源与矿物资源部的同意，总投资额预计30.7亿美元。从中央社取得的上游油气特别工作单位新闻稿指出，土纳油田位于印尼和越南之间的南海区域。该单位负责人德威说，这项计划不仅基于经济利益，还包括印尼宣示主权的目的。他指出，印尼国旗将在现场飘扬， 安全部队印尼海军将会确保这一开发计划的顺利进行。在经济及政治上，这也是对印尼主权的肯定。印尼过去也曾多次强调，中共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印尼多次致函联合国，表明印尼不会接受中共的九段线主张。
由于受到中国需求疲软、全球经济前景暗淡和美元走强的影响，周二国际油价在交易波动中暴跌了4%。数据显示，三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3.81美元，至每桶82.10美元，跌幅达到4.4%，为三个多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美国原油价格则下跌3.33美元。至每桶76.93美元，跌幅4.1%，也是一个多月来的最大跌幅。这两个基准在早盘都曾上涨了1美元。日本瑞穗证券公司的美国公司能源期货业务负责人罗伯特·约杰说：“这里有充足的理由让人担忧。中国 COVID-19 的疫情形势以及对可预见的未来经济衰退的忧虑，正在给市场带来压力。”中共政府提高了其2023年第一批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交易员们将这一提高归因于该政府对国内需求疲软的预期，因为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目前仍在应对一波又一波的病毒传播。
根据周二发布的一份科学研究显示，在越来越多的州合法开放娱乐用大麻的情况下，近年来意外摄入可食用大麻制品的儿童人数飙升了近15倍。根据发表在美国医学期刊《小儿科研究》指出，2017年误食可食用大麻制品的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仅略高于200例，但是到了2021年则超过了3050例。这些可食用大麻制品通常是以糖果、巧克力或者是饼干等形式贩售，外观非常吸引儿童，但是儿童体重较轻，食用这些制品恐怕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在研究团队五年的研究期间，有大约7000个儿童误食大麻制品的案例，虽然没有出现死亡的个案，不过有约8%的儿童需要送到加护病房，有近15%需要住院治疗。而这份研究在2017年展开时，美国只有8个州和华府合法开放了娱乐用大麻，但是到了2022年5月底，已增加到了18个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两轮投票仍难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上午9:58，SpaceX 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年的首次猎鹰9号发射和着陆任务，顺利地将114颗不同的卫星送入轨道。这次任务是 SpaceX 公司为 Transporter 项目进行的第6次任务，总共有114个客户有效载荷，将在1.5小时的时间内部署在类似的轨道上。这次任务使用的一级助推器为 B1060， 这是它的第15次回收。这次发射也是2023年全球首次航天发射任务。
路透社周二报道，据特斯拉的内部通知，朱晓彤已经升任特斯拉全球管理层，除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之外，他还执掌美国工厂及北美和欧洲区的销售业务，也就是说，朱晓彤将对特斯拉全球主要市场的销售负责，以及包括除德国工厂外的所有生产运营。路透社评价称，朱晓彤是该公司创办人马斯克之外最受瞩目的高管。2014年4月，朱晓彤加入特斯拉，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先后负责大中华区业务以及上海超级工厂的建设运营。2022年12月初，马斯克邀请朱晓彤及其工程团队前往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协助监督产能扩规问题。
周二下午，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在曼哈顿的一家联邦法院出庭，他对欺诈客户、洗钱和违反竞选财务法等八项罪名表示不认罪。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将面临最高115年的监禁。30岁的班克曼弗里德是2月12号在巴哈马被捕，12月21号被引渡到美国。他4日出庭，以$2.5亿的保释金获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昂的保释金之一。一份未公开的起诉书称，这位加密货币企业家故意设计了一个欺骗客户的计划。一位美国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FTX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班克曼弗里德将赃款用于个人利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随着美国第118届国会宣誓就职，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已于周二正式解散，请听报道。
联邦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已于周二正式解散。该委员会是在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引发的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成立的，主要围绕前总统川普在该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七成员包括7名民主党人和2名反川普的共和党议员。在经过18个月调查后，该委员会就其调查结果提交了一份814页的最终报告，并向司法部提交了一项起诉川普的建议，指控川普试图推翻选举结果。该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本尼·汤普森和该委员会副主席、怀俄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刑事转介，接下来的事情由我们的司法系统负责。不过声明也强调，其所谓的刑事转介并没有真正的法律地位。目前该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公开，但其中一些工作，包括对数百名证人的采访录像，不会立即公布。委员会正在将这些录像和其他一些委员会的记录送到国家档案馆。根据法律，这些记录在50年后可供公众查阅。该委员会成员说，他们现在没有公布这些录像，因为要编辑他们和敏感信息实在太困难了。不过，即将上任的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可能会试图更快地获得这些材料。在上周日公布的众议院一篮子拟议规则中，有一项条款要求国家档案馆在1月17号之前将与该委员会有关的任何记录归还众议院。目前还不清楚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是否能执行这项规定，也不清楚他们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表示，随着人们对新冠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担忧加剧，世卫希望中国就新冠病毒的演变进行详尽的讨论，期待中国定期分享关于流行病学的具体和实时数据。请听报道。
世卫组织周二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了与其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举行的视频闭门会议，以介绍在中国传播的变体的数据。这次会议不对公众或媒体开放，世卫希望与中国就新冠病毒的演变进行详尽的讨论，期待中国定期分享关于流行病学的具体和实时数据，包括更多的基因测序数据、疾病影响的数据，包括住院、重症监护病房入院和死亡人数等等。同时，世卫还要求中共政府提供疫苗接种情况的数据，特别是弱势人群和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情况。世卫组织委员会成员、荷兰病毒学家马里昂·库普曼斯教授说，我们希望看到更真实的情况，了解实际情况。南非科学家图利奥·德奥利维拉教授也是该委员会成员， 他说，从中国获得更多信息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也适用于全球。小组会议是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聚集在一起，并定期听取来自发生大波感染或新变种的国家的情况介绍。库普曼斯教授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测序病例的一小部分，大约700例，并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监测网络，来跟踪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在这次会议举行之前，中共控制的官媒极力淡化这轮疫情感染激增的严重性。国际卫生专家预计，中国今年会有至少100万人以上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或并发症，而中国周一报告才有3起新冠病毒死亡，此前多日也是每天一例或几例，因此中国提供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世卫官员去年12月30号与中共官员就中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举行了会谈，敦促中国分享实时数据，以便其他国家能够有效应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新一届美国国会3号开议，众议院举行新任议长选举，但是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当选议长所需要的218票，因此进入了更多轮的投票。这是近百年来众议院首次未能在首轮投票中选出议长。请听报道。
第118届美国国会周二中午开议，共和党魁为4年后重掌众议院，但众议院却因议长选举陷入焦灼，迟迟未能开始运作。目前共和党内议长人选呼声最高的麦卡锡，因少数强硬派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连续两轮投票都仅获得203票，离当选门槛218票还有15票的距离。第一轮投票，共和党及右翼势力提名前众院自由党团主席比格斯挑战麦卡锡，民主党则提名首位众院民主党非裔领袖纽约州众议员杰弗瑞斯角逐议长宝座。在19位共和党员跑票情况下，麦卡锡仅拿到了203票，比格斯得到10票。2018年曾与麦卡锡竞争共和党领袖来自俄亥俄州的保守派众议员乔丹则获得6票，另有3票投给其他党内成员。而杰弗瑞斯则获得全数212位民主党议员支持，这是自1923年以来众议院首次未能在首轮投票产出议长人选。当年众议院表决9次才让时任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吉勒特连任。第二轮投票，共和党改提名乔丹角逐议长，乔丹本人虽在表决前呼吁党员投票麦卡锡，麦卡锡仍只拿到203票，乔丹获得19票。民主党部分再次票票入轨，212票都投给了杰弗瑞斯。过去众议院议长选举多为形式投票，选前人选多已抵定，但这届国会共和党众院占222席，仅多民主党10席，麦卡锡只有失去党内4票的空间。但一个由众议院5人或更多共和党人组成的强硬右翼团体反对麦卡锡竞选议长职位，称他对保守派事业的投入不够。麦卡锡当天上午与共和党员举行闭门会议，试图在议长选举前做最后努力，但仍未有重大进展。他会后受访批评党内部分成员只顾自己位置不顾国家，并说自己是众院发言最长纪录保持人，不在意也创下最多次议长表决纪录。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科罗拉多州移民激增，民主党州长加入遣送移民行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
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计划免费提供 COVID-19 疫苗被中共拒绝；
科罗拉多州移民激增，民主党州长加入遣送移民行动；
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关闭5年后全面恢复移民签证申办；
穆迪称美国经济不见得会衰退，但可能持续整年的慢性减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因馆内外交人员遭受不明声波攻击而关闭5年之后，1月3号终于对古巴民众恢复完整的移民签证申办服务。法新社报道，古巴正遭遇30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从这个共产主义岛国流向美国的人数创下新高，这些人主要是无证移民。大使馆上周通过声明表示，美国正借由扩大在哈瓦那的领事业务以及重启古巴家庭团员入境许可计划，努力确保古巴民众安全、合法且有秩序的移民。使馆将全面开放处理移民签证，不过观光签证目前仍然受到限制。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人员和眷属陆续出现后来被俗称为哈瓦那症候群的症状之后，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关闭使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关闭意味着当时寻求前往美国的古巴民众面临花费高昂的行政程序，必须前往第三国申办签证，通常是到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圭亚那。
委内瑞拉反对派罢黜作为反对派领袖的瓜伊多，并结束瓜伊多领导的所谓过渡政府之后，美国周二表示仍不承认马杜罗为美国的合法总统，美国仍会维持制裁。法新社报道，拜登政府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资产，尤其是国营石油公司的资产，依法仍受反对派为主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管理。本届国民议会在2015年选出，但是遭到马杜罗的左派政府剥夺权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告诉记者说，我们对马杜罗的态度没有改变，他不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普莱斯说，我们会持续承认委内瑞拉今天唯一的民选机构就是2015年选出的国民议会。普莱斯表示，现有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正与国民议会联系，了解是否有新的个人、团体或委员会监督政府资产。美国4年前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当时获得多数西方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
第三度出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元旦宣誓就职。巴西官员3号表示，总统卢拉1月底将对阿根廷展开首次正式访问，随后将造访美国、葡萄牙和中国。法新社报道，现年77岁的卢拉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1月23号到24号举行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巴西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表示，卢拉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但目前还没有敲定日期。卢拉曾于2003年至2010年间两度领导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在极右翼的前总统波索纳洛执政4年之后，他首度展现有意东山再起，带领巴西重回国际舞台，摆脱孤立危机。卢拉对国会发表就职演说表示，他将通过重启南美洲区域整合及与美国、欧洲共同体和跟中国的高度积极对话，赋予巴西在全球的新角色。巴西新任外交部长维埃拉2号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在经历这次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巴西将面临巨大的重建工作。
朝鲜近期频繁射弹挑衅，上个月26号还派出了5架无人机侵犯韩国领空，其中的一架更是飞临首都首尔。根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周三上午召开闭门会议，听取韩国国家安保室、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 国防科学研究所就朝鲜无人机制定反制手段的报告之后，直言朝鲜接连挑衅的事实已让前朝的文在寅政府2018年与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沦为废纸。尹锡悦指示国安室，如果朝鲜再有入侵领土领空、挑衅主权的动作时，不排除祭出作废协议的选项。尹锡悦也指示国防部长李忠谢组建负责监视、侦察、电子战等任务的无人机部队，量产不容易被探测的小型无人机，研制隐形无人机，并迅速打造无人机克星、无人机体系。龙山总统室一名高官指称，做出延议终止韩朝军事协议效力的指示，是尹锡悦作为保卫韩国国民生命安全的行政首脑和军队统帅的重大决断。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59岁的纽约州尼斯卡尤纳居民郑小青当天被判处24个月的监禁，罪名是串谋窃取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并有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获益。司法部助理部长 Matthew Olson 在司法部的声明中说，这是经济间谍的教科书式的案例。郑小青利用他被信任的地位背叛了他的雇主，并与中共政府串谋，以窃取创新性的美国技术。司法部让那些通过阴谋为外国强权窃取宝贵商业秘密而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人承担责任。联调局驻纽约州阿尔巴尼分局的主任特工贾宁·迪亚塞皮周二在声明中说，郑博士利用了一套复杂的程序，蓄意从通用电器窃取商业秘密，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益。今天的监禁判决表明了他的行为的严重性以及经济间谍对美国构成的危险。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达格斯·蒂诺还判处郑小青支付$7,500罚款，并在监禁结束后接受1年的监督释放。
穆迪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速将在0.8%水平触底。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和他的团队预计，美国 GDP 增长直到2024年第三季度才会超过2%。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发布的最新展望报告显示，即使美国在2024年避免了经济衰退，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也可能面临一段难熬的放缓时期，可能一直持续到2024年。赞迪甚至造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旷日持久的低迷。他在周二致客户和记者的一份报告中称其为慢性减退。华尔街的主流观点是，随着美联储降息以帮助缓解投资者和消费者受到的冲击，美国经济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进入短暂的衰退期，但早在年底之前就会结束。不过尽管赞迪认为美联储几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举措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有害的影响，但是他表示，强劲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消费者相关因素应该有助于防止经济的完全收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科罗拉多州移民激增，民主党州长加入遣送移民的行列，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近日针对过保修期的 iPhone、 iPad 及 Mac 电脑悄悄调整了换新电池的费用，新的方案将从今年3月1号生效。 Reddit 的用户首先发现了此事，现有的 iPhone 14、 全屏幕 iPhone 13 及以前的版本，以及具有 Home 键的 iPhone 在过保质期之后换新电池的费用各为99、69及49美元。根据新的方案， iPhone 14 不变，但 iPhone 13 等全屏幕机种以及有 Home 键的机种则将双双加价20美元，来到89和69美元。 iPad 和 Mac 电脑换新电池的代价也更高了， iPad 换新电池将涨价20美元，而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则分别调整了30和50美元。
香港的网络自由受限的速度随着港区国安法的落实而加快。以监察中国防火墙封锁网络情况为己任的 Great Fire 之下的苹果审查 目前发表有关苹果在香港和俄罗斯 App Store 的应用程序状况报告。香港的苹果手机有2370个应用程式无法下载，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而排在全球第三。有关数量是一年半前同类研究的 4.3 倍，若以百分比计算则增加了近一倍。至于协助网民翻墙的 VPN 程式，香港也下架了53款，达全球一半。报告批评美国苹果公司为了利益配合中共政府打压香港民主。化名李宪军评论员在自由亚洲电台上指出，苹果在美国一向注重用户隐私，但在香港和中国却从不强调隐私，也没有做出捍卫用家自由和人权的保证。可以肯定，未来香港的 Apple ID 与中国的 Apple ID 的分别会越来越小，乃至将来香港用户的资料会被送终至云上贵州。
美国芯片设计巨头英伟达和鸿海集团三号宣布建立伙伴关系，将共同开发自动驾驶车用平台。路透社报道，鸿海公司将扮演一线制造厂的角色，运用英伟达的 Drive Orin 系统单芯片为全球车市生产电子控制单元。这种芯片是专为处理自动驾驶车中同时运行的大量应用程序和深度神经网络所设计的产品。英伟达表示，这次合作将使其能够扩大规模，以满足对自驾和联网汽车芯片日益增长的需求。去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收购了一座汽车制造厂的鸿海说，其生产的电动车将配备英伟达 Drive Orin 及 Drive Hyperion 传感器的自动驾驶电子控制器，为车辆提供高度的自动驾驶功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计划免费向中国提供 COVID-19 疫苗，以帮助北京控制疫情大规模爆发，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中共的拒绝。欧盟周三将针对一个综合政治危机反应应急机制举行会议，请听报道。
在北京无预警放弃其 COVID-19 病毒清零封控后，中国疫情大爆发，各地药店相关药物供应不足，纷纷告急。欧洲联盟表示，愿免费提供中国 COVID-19 疫苗，以协助中国控制疫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二表示，这一提议是在最近几天欧盟卫生部官员开会之前提出的。中国 COVID-19 疫情高涨之际，欧盟卫生专员斯特拉基里亚基德斯正在安排欧洲如何回应的问题，但中共外交部周二表示，中国不需要欧洲疫苗，理由是国内疫苗供应充足，临床疗效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中国一直依赖科兴和国药集团的国产疫苗，尚未大规模部署使用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但中国国产疫苗的有效率备受质疑，多项临床实验表明，这些中国产疫苗提供的免疫水平低于使用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与制造商签署的长期合同，欧盟成员国拥有大量的疫苗订单，因此有多余的库存。欧盟官员说，这些疫苗可能会被运往中国。在中国面临缺药和国产疫苗效力备受质疑的情况下，美国、德国均表态愿提供疫苗帮助抗疫，但中方却以整体可以满足需求而拒绝。与此同时，一些欧盟国家坚持认为，在中共宣布1月8号取消出入境限制后，从中国抵达的旅客必须提供 COVID 的阴性测试结果或疫苗接种证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表示，出于对病毒新变种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将控制中国人入境。然而，基里亚基德斯呼吁欧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成员国上周末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周二，他们再次开会讨论。周三，他们要针对一个综合政治危机反应应急机制再次举行会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由于美国境内非法移民数量不断激增，不仅共和党州将部分移民送到自由派城市， 现在连民主党阵营的科罗拉多州都在效仿德州的做法，把一些非法移民送到纽约的庇护城市。请听报道。
据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州长贾里德·波利斯周二表示，他与一些共和党州长一样，正在用巴士将非法移民送往纽约等庇护城市。波利斯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到达科罗拉多州的移民中有 70% 的人不打算留在该州。他的政府正在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将移民送往纽约。这位州长在声明中表示，为了便于人们安全，自愿前往他们所期望的目的地，本州正在与文化上有能力的导航者合作，以确保每个人都自愿做出自己旅行的决定。同时他承认，最近几天为了清理因冬季恶劣天气而积压在科罗拉多州的移民，他们送出州外的人数有所上升。同一天，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在接受 WA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接到通知，科罗拉多州州长现在表示，他们将把移民送到纽约和芝加哥等地，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这项国家义务，这是不公平的。亚当斯强调，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旅店里已经没有房间了。丹佛是科州面临移民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自12月9日以来，已有至少3500人从南部边境抵达，这些人的移民身份不明，但科州官员们表示，一些是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寻求庇护者。丹佛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正北方约700英里的25号洲际公路上，该边境城市因移民激增而不堪重负，上个月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